1959年最后几个月，我无事一身轻，游历了许多未曾去过的地方，终于完成了环游世界的心愿。到了次年年初，我已经可以夸口，足迹踏遍了全球五大洲，甚至曾在阿拉斯加北方的渔村中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前曾经提到，我做环球旅行的目的之一，是想找一个我真正喜欢的地方，以便安顿下来。结果，我在这趟旅行的最后一站，纽西兰南岛停留了3天后，心中已经有了决定。我选择了一个我十分熟悉的城市，香港。事实上，几个月前，我离开加尔各答之后，就曾经直奔香港，和多年不见的老蔡重逢。我之所以决定在香港定居，并不是因为老蔡的缘故。我选择香港，也并非因为这里是华人社会。经过这几年的闯荡，我认为自己早已成了世界公民，而且依据我的个性，应该更适合住在西方社会。所以，严格说起来，我的这个决定并不是理性的产物。换句话说，我自己也十分清楚，我对香港情有独钟，主要是出于感情因素。至于是什么样的感情因素，我举个乍看之下毫不相干的例子。生物学家都知道，许多鸟类和哺乳类都有一个共通的现象，那就是出生的小动物会将张开眼睛所见到的第一个会动的东西当作是自己的母亲。不论是丑小鸭的童话，或是狼童的真实个案，再说明这个事实。据说曾有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让一群刚出生的小鸡追着一辆玩具车叫妈妈。这种有趣的现象，倘若认真探究，牵涉到了脑神经科学的高深学理。但是在我看来，或许先入为主和第一印象这两个概念即可勉强解释得通。就我自己而言，我逃出黑牢和铁幕之后，在香港这块土地上呼吸到第一口自由的空气，这种心灵上的解放让我留下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因此这些年来，在我的潜意识中总是将香港和自由及新生悄悄地画上等号。每当想到这座城市，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悠然神往。我和香港就这么结下了不解之缘。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40多年来，香港始终都是我所居住的这个亚洲城市。1960年1月27号，我及时赶到了香港，以便陪老蔡一起过新年。老蔡只花了半天时间，便张罗出一桌丰盛的年夜饭。我一面巨案大嚼，一面和老蔡聊起当年我一个人在香港过年的情景， 不禁感到恍如隔世。当晚在饭桌上，我郑重告诉老蔡，已经下定决心不再离开香港。从此我们主仆二人就在这个地方落地生根吧。老蔡听了自然满心欢喜，最起码他不必在半百之年还得再去适应另一个陌生的环境。吃完年夜饭之后，老蔡煞有其事地打开一个包袱，取出一件破破烂烂的棉袄，当着我的面把那件棉袄其中解了开。我正在纳闷之际，他已经从棉絮中摸出一个小纸包交到我的手上。我打开那纸包定睛一看，便啊了一声，险些感动地掉下眼泪。小纸包里面竟然是我们家传的紫水晶戒指。这枚戒指是多年以前祖父在偶然的机缘下重金购来的，后来祖父传给了父亲，父亲又传给了我。不过当年我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由于世道不太平，所以我将这枚戒指留在老家，请老蔡代为保管。老蔡果然不负所托，不但替我保管了十多年，当他逃离铁幕之际还冒险将他带了出来。在此必须稍加说明，所谓父亲又传给了我这件事，在我的两组幼年记忆当中当然各有各的版本。像是回忆录第二册曾经提到，在我的第二组记忆中，父亲将襁褓中的我悄悄送回老家时，不忘将这枚家传的紫水晶戒指挂在我的脖子上。我得再补充一点，祖父早年是江南一带珠宝业的权威。我还记得小时候，祖父虽然已经退休了，仍不时有人捧来名贵的珠宝，请祖父代为鉴定。可想而知，这枚家传的戒指自然不是等闲俗物。当天夜里，我和老蔡一面守岁，一面商量着今后如何过日子。结果爷儿俩商量了半天，还是得先解决最现实的问题。我们手边已经没有什么钱了。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是因为我自己的那点积蓄在近半年的环球旅行中早就花得差不多了。可是仔细说来，其中还有一段并不简单的曲折。即使过了几十年，每当想到这件事，我还是忍不住咬牙切齿。我虽然从军情六处提早退休，好歹服役了5年，而且立了大功，照理说应该能领到一笔丰厚的退休金。可是竟然因为我自己粗心大意，让这笔退休金成了泡影。偏偏这一回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除了自认倒霉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这件事的始末得从我在长途电话中逼迫怀特局长答应我提早退休说起。那个时候我以为自己的设计天衣无缝，逼得怀特局长不得不无条件答应我的一切要求，包括录音存证在内。可是我万万没想到，这只千年老狐狸 竟然在那种劣势之下，还有本事摆我一道，让我吃了天大的哑巴亏。去年八月，我将老蔡安顿好之后，立刻从香港飞到伦敦，高高兴兴地前往军情六处总部办理正式退休手续。我既然未有那段录音，自然不怕怀特局长临时变卦，所以我的心情可说是轻松极了。结果我在总部的确顺利办妥了退休手续，领回了那张卖身契。不料就在我快要离去之际，怀特局长的秘书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亲手交给我一个大信封。我将信封拆了开，里面赫然是一张包养令以及一张收据。包养令的内容大致是：感谢本国荣誉公民卫斯理君对本国多项慈善事业的慷慨捐助。书名则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至于那张收据，金额不多不少，刚好就是我的那笔退休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立刻冲进局长办公室，打算再度掐住老混蛋的脖子，逼他还我退休金来，没想到却扑了个空。局长秘书吓得花容失色，站在门口结结巴巴地说：
局长出国去了，他要我转告你，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请您回去听那卷录音带。
听到这句话，我当场愣在那里，因为我顿时想通了，自己一定是着了怀特的道。果不其然，当我迅速在脑海中将那段电话录音的内容一字不漏地回想一遍之后，很快就发现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当初我们两个人在电话中一搭一档假戏真做的时候，怀特突然来了一段即兴演出。
我也把你的心愿转告了女王陛下，女王陛下要颁发一纸包养令感谢你的贡献。
他既然这么说，我只好顺水推舟。谢谢局长，这是天大的荣幸。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怀特局长所谓的心愿是指我希望提早退休，而所谓的包养令则是女王陛下感谢我这几年为英国政府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如今我才明白，怀特竟是慷他人之慨，将我的退休金全数捐给了王室主持的几个慈善基金会。我之所以着了他的道，始终没有认出这是陷阱，是因为那只老狐狸算准了我会当局者迷，将他在电话中所说的 contribution 解读成贡献。事实上，他在说那句话的时候早就想好了，这个英文字也有捐助的意思。我100%肯定，当初我们的对话他同样也录了音，所以才会有恃无恐。因为只要有那段录音为证，不管我提出任何抗议都无异于打自己嘴巴。倘若怀特当天在办公室，我真有可能将他掐死。不过等我冷静下来之后，很快就想通了，这样做绝不值得。我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告别了特务生涯，今后的日子可说是海阔天空，我可以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再也没有人管得了我，再也没有人敢对我发号施令。我犯不着为了报这一箭之仇，让自己成为杀害英国情报首长的凶手。当下，我便在心中暗自立誓，从今以后，我要对所有的特务一律抱持敬鬼神而怨之的态度。至于我的退休金，算了，就算是我缴了一笔昂贵的学费，上了宝贵的一课，了解到人心能够险恶到什么程度。于是 我结清了在伦敦的银行户口，用这点积蓄完成了我环游世界的心愿。至于今后要如何过活，我当时潇洒得很，认为船到桥头自然直，没什么好担心的。都怪我当时太年轻，不懂得一文钱逼死一条英雄好汉的道理，也忘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句至理名言。没多久，我就尝到了刻骨铭心的教训。过完年之后，我本想好好休息几天，然后再找一份工作糊口。没想到，老蔡以为我又犯了大少爷脾气，竟然瞒着我，在码头做起了临时苦力，跟我六年前的情况十分相似。但是不同的是，老蔡并没有我这种身手，想在码头讨生活，自然会受人欺负。偏偏他又舍不得将辛苦赚来的工资缴出几成当作保护费，结果不出三天就被码头上的恶霸打成了重伤。当我赶到医院的时候，老蔡已经陷入昏迷。医生告诉我，他由于脾脏破碎导致腹腔出血，必须紧急开刀切除脾脏才能保住性命。可是要将老蔡推进手术室，我得先缴一笔为数可观的保证金。我在了解状况之后，毫不犹豫地冲出了医院，跑到附近一家当铺，从左手无名指摘下那枚紫水晶戒指放到柜台上。如今回顾起来，这家当铺的朝奉堪称我生命中的大贵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号称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最大的一家联营当铺当过学徒，算起来还是这一行的传奇人物神眼无虚周胖子的再传弟子。他一拿起那枚戒指就轻轻啊了一声，连忙戴上眼镜仔细端详起来。我站在柜台下面，心中虽然焦急，却也不敢出声催促，因为在我想来，他看得越久，出价就可能越高。大概过了五分钟，他才摘下眼镜，叹了一口气：“
年轻人，不瞒你说，这的确是好货。这样吧，我出这个数如何？”
他伸出右手，五指张开。我原本以为这枚紫水晶戒指至少能当1000港币，没想到他只肯出500，不禁让我好生失望。我正打算去试试另外一家，却突然福至心灵，放大胆子跟他说：“5000港币，好，就这个数。”果然不出我所料，那朝奉摇了摇头，露出一副极其为难的神情。我心中一凉，已准备勉强接受了。他却说：“
我犯不着捡你这个便宜，这一传出去会毁了我一世英名。”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这么说，难道代表这枚紫水晶戒指可以当更高的价钱？那岂不是……我正在考虑如何接口的时候，他已经开好了一张支票。
这是5万港币，想来你是有急用，赶紧去吧。
我愣在那儿，慢慢地接受了支票和当票，一面连声道谢，一面冲出了当铺。结果，老蔡那次的医药费总共花了不到1000港币，算起来只是50000的零头而已。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发了一笔意外之财，因为这笔钱是我用传家之宝换来的。当下我就决定一定要善加利用，可别再像过去那样抱着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潇洒心态。深思熟虑之下，我用这笔钱开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就在这个时候，我又遇见生命中另外一位贵人，一位既精明又忠心的经理人替我主持这家公司。因此，身为董事长的我，虽然不善于经商，公司每年仍有不小的利润，不但能够养活我跟老蔡，还能让我过着十分逍遥的日子。但是由于我天生无事忙的个性，始终闲不下来，不久之后就在海外华人社会闯出了不大不小的名号。不过由于各种原委并非三言两语交代的清楚，又牵涉到了我对父亲的两组记忆，所以在我之前的记述中总是笼统的以父亲留给我一笔不算小的财产作为交代。因为这虽然不尽是实情，却也不能算假话。半年之后，我就连本带利将家传的紫水晶戒指从那家当铺赎了回来，并且和那位朝奉成了忘年之交。从此这枚戒指就成为我闯荡江湖的标记，直到如今仍然戴在我的左手无名指上。正因为如此，当我遭遇生平第一个劲敌死神唐天祥之际，他一眼就从这枚戒指认出了我这号人物。不过那已是第二年年初的事了。好了，卫斯理回忆录当中的盖世就在这儿告一段落。接下来是卫斯理回忆录的第四部《疑心》。